谢主，我们接下来要攻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列王记下第22章。我没有把经文打在 PPT， 所以请大家预备好自己的圣经。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22章，我们会读完整章，一共20节。旧约圣经列王记下22章，翻到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攻读，我们请弟兄起姐妹印，弟兄起姐妹印，最后一节第20节我们一起读。旧约圣经列王记下22章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亚大雅的女儿，来自波斯家。约西亚在位第18年，王差派米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撒番到耶和华的殿，吩咐他说，你上去到西色家的祭司那里，叫他把信给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从我们的仆人所取的结算出来。然后要他们把银子交到耶和华殿管理工匠的人手中，他们可以把银子交付在耶和华殿修补破坏的地方的工匠。银子交在他们手中，不用和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书记沙番来见王，向王回报说，你的臣仆已经把殿里的银子清点，交在耶和华殿里管理工匠的人手中。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就撕裂自己的衣服。你们去，为了我，为了人民，为了犹大全国，因着所发现这书卷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向我们所发的怒气极大，这是因着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律法书上的话，没有照着所写给我们的去行。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告诉那差你们到我这里来的人说，因为他们背弃了我，向别的神焚香，他们所行的一切都使我发怒，因此我的怒火要在这地方燃点，不会熄灭。你听见我攻击这地方和他的居民的话，就是他们要成为荒凉受咒诅，你的心就顺服，在我面前谦卑， 又撕裂自己的衣服，在我面前哀哭，我已经听到了，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因此看啊，我要使你归到你的祖先那里，你必平平安安地葬在你的坟墓里，你不会看见我要降在这地的一切灾祸。他们就把这话向王回报。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你使到我们今天又再次能够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而主啊，感谢你，我们能够用歌声来敬拜你。感谢你，我们能够来默想诗歌当中有关于你的一切的话。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接下来能够继续的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的讲解，以致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主，求你赐福这段时间，求你的话语就深植我们的心田，改变我们的心，使到我们更加的仰望你，依靠你，晓得你是何等有慈爱，何等怜悯我们的神。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你们通常会相信谁跟你讲的事情，谁跟你讲的话，而你会照着去做的。如果你在学校的话了，你听到有铃声响了，然后你想到说，我老师跟我讲过说，铃声响的时候全部人要去礼堂集合。然后呢，你旁边同学跟你讲说，诶，铃声响了，我们去食堂集合。请问啊，你会相信谁讲的？同学讲的还是老师讲的？啊，我相信多数孩子哦，在小学长大的过程当中都会比较习惯的，就是老师讲什么应该都比较对哦。所以老师讲的啊，就照着老师做的做，而比较少会照着同学说的做。可是如果啊，我问你哦，如果你记得老师这样说，可是你忽然间有五个同学来跟你讲，他们说，诶，去食堂，请问你会照谁的做？哦，如果你没有记错的话，如果你对老师讲东西还记住的话，我相信你会照着老师的去做的，对不对？啊，因为老师的吩咐是比较重要的。你也知道说老师可能对多数的事情比较认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很多时候会选择听老师的照着做。像如果在家里的话，在家里的话，你会照着谁的话来相信来做呢？如果你发现桌子上面有东西哦，你记得爸爸好像常常跟你说你要收拾东西，对不对？然后你的弟弟来跟你讲说，哎呀，今天不用做，因为爸爸刚才跟我讲说今天不用做。请问你会相信谁的话？你会照着谁的话去做呢？哦，通常孩子们也会说照着爸爸妈妈讲的，对不对？这样我要给你做个比较了咯。如果今天有老师跟你讲要做什么，你爸爸妈妈又跟你讲要做不一样的东西，你会相信谁的？你会听谁的？比如爸爸妈妈跟你讲什么是对的，他说你要这样做，请问如果你老师跟你讲的有点不一样，你会照着老师讲的来做，还是照着爸爸妈妈讲的来做呢？我期盼你相信你爸爸妈妈所告诉你的，并且照着他们说的来做。因为上帝使到你有父母亲，父母亲爱你，他按着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外面朋友啊，不同人跟我们讲东西，或许跟爸爸妈妈有时会不一样，可是我们当作就在听父母亲按照上帝的话语所告诉你的来听，来相信，来照做。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列王记下22章，我们要看的不是来听父母亲怎么说咯，我们要听的就是要听父母亲所信靠的上帝是什么说的啊。 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思想的题目呢，是一颗顺服神的心。这个题目你留意到跟我们发出去的做了一点稍微的修改，是一颗顺服神的心。如果你对上个礼拜的上个主日的正道依然有很清晰的印象的话，你就会记得上一周牧师给我们正道当中题目是什么？只有耶和华是神啊。而在正道当中呢，他就跟我们介绍了两个人物，对不对？哪两个人物啊？马拿西，对不对？以及谁啊？亚门，这两个，这对父子。马拿西呢，牧师就跟我们清楚说了，他是犹大王当中最最恶劣的啊，最做所行的事情是最坏的，做的最邪恶的那个国王，他执政也是最久的，不过是最坏的王。而这个王呢，他所做的一切啊，没有比他更惨的了啊。而之后呢，就是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而我们晓得说，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们所做的，尽管之后马拿西悔改了，不过大半生所做的一切，跟亚门一生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所行的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是做恨恶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将会来看一个新的王，这个王的名字，如果你看经文的话，王的名字叫做约西亚。约西亚呢，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所行的一切恶，来到约西亚的时候，他就把前人所行的一切恶，就尝试把它给反转过来，他尝试把它给改变过来。而我们今天的焦点会放在他的心上面，究竟这个王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就是他的心是一颗顺服主的心。而这个顺服的主的心，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两个特质，也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两个小点，两个大点哦。OK， 这两个大点呢，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顺服神的心，也就是一颗将神放在首位的心啊，将神放在首位的心。而第二个特质就是他是一颗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的心，就是当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是紧紧的抓住照着去做的一个心啊。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先来看第一个特质哦，这个一颗顺服主的心，在这个王身上我们看见第一个特质，就是一颗将神放在首位的心。什么叫放在首位呢？就是这个人在他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上帝是他的中心，而神是他的中心，神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最高位的，一切都是以神为主导。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经文，你看经，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二节哦。第二节讲到约西亚，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跟随他祖宗大卫所行的一切道，不偏左右。大家现在到现在为止，应该对他行耶和华看为应该会比较熟悉了。他要么就是看为恶的事，不然就看为正的事。请问有多少个国王啊，跟约西亚一样呢，得到这样的一个评语呢？这个是上帝综述他一生给他的一个评语哦，说他行了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就是他所行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请问啊，在犹大王当中读到现在为止，有几个王是这样的？有稍微算过吗？我给大家稍微列一列哦，几个王哦，一个是叫做亚萨，你在列王记上15章你会看到他，一个是约沙法，你在列王记上22章可以看到，另外一位呢就是约阿斯，这个在列王记下12章你会碰到他，然后亚玛谢，也在列王记下的4章，一个叫亚萨利亚或者叫乌西亚， 他，如果你在你看第十五章的经文，列王记下十五章，你会看见这个人。然后除他以外呢，一个叫约坦，也同样在十五章当中出现。之后呢，就上一次我证道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西西家，在列王记下的十八章，你会第一次碰到他。这七个王啊，我们看到了约西亚说他是第八位，达到将的一个评语。而在这个评语当中呢，新耶和华看为正的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评语。可是呢，之后的那段评语啊，跟随他祖宗大卫所行的一切道路的话，在那七个王当中，也就两位是得到这样的一个评语的。所以这个评语呢，甚至是比之前的那个评语来的更加美啊。就是哪两位呢？有印象吗？西西家，很好哦。哇，很多人会要讲西西家哦。除了西西家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位王亚撒，他也是如此的。换句话说呢，圣经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说，约西亚他信靠神，他遵行上帝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遵行到什么地步呢？就如同他的先祖大卫那样，完全的来遵行，在各层面的去遵行。所以在大卫的时期，当时候的以色列国，他们是全权在敬拜耶和华神的。而来到了所罗门他的儿子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所罗门拜偶像了，对不对？他拜偶，他导致了人民也跟着他拜偶，因为他设立了丘坛啊等等的事情哦，等等事物，人们也去用。而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七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好王的时候，这七个好王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就带领了百姓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神。可也只有两个当中，他们当中两个哦，他们把偶像敬拜给堵绝了啊，就是跟任何偶像敬拜的关有关的事情，特别讲到丘坛的时候，就是人们这边胡乱献祭献给偶像等等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把这些都给挪除。所以就两个王这样做了，而约西亚他也是这样做。可你会发现啊，当你看到今天的正道经文的时候，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请你继续翻开哦，你看看一下，很快的从第二节给了个概述之后，他就跳到了约西亚在位第十八年的时候，感觉上好像诶中间空缺了十八年哦，遇到吗？经文就直接的提到约西亚十八年的时候，做王十八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他在位第十八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尽管在列王记下这边并没有记载他登基为王一开始直到第十八年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还是请跟我一起翻开翻开历代志下三十四章，你可以在那里就看到三到第四节当中就跟我们讲述了这一到十八年当中的重要事迹，这段时间发生什么重要的事迹呢？首先历代志下三十四章三到四节就告诉我们说，约西亚王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就来求告神，十六岁的时候就来求告耶和华神。而到他二十岁的时候，这个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哦，他就在耶路撒冷甚至在犹大全地当中把偶像敬拜给完全的杜绝，给消除掉，给除去掉。所以在那段经文当中呢，你去看的话，历代志下第三十四章的第三到第四节经文就这样说，他在位第八年还是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寻求他先祖大卫的神，到了第十二年，就是刚刚说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亚瑟拉雕像和柱像， 众人在他面前拆毁了巴利的祭坛，他亲自打碎了坛上高高的香坛，又把亚瑟拉雕像和柱像砍碎成灰，撒在向这些偶像献过祭的人的坟上。在这里呢，经文让我们看见，哦，在他在位第十八年之前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他信告了神，他信靠神，求告神。他不但信靠神，他也除偶像。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立下了心志，他要把他国里头的偶像都除掉，以致人们能够被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而不会再去敬拜这些偶像。他期盼能够把他的国恢复得像在大卫在位的时候那样的以色列国，就是一个完全全国上下一起来敬拜耶和华神的一个的国家。所以呢，作为国王约西亚呢，他就用尽了上帝给予他的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去做成这件事情。而他把这个看为他最主要，作为王一个最主要的责任，最基本的责任。当我们回看，当我们来想到在历代之下的 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约西亚在他成长的年日当中，他是把上帝放在生命的第一位的，首位的，就如同大卫一样。而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这道经文第三节开始的段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来修饰当时候的圣殿的时候，期盼着圣殿在整个在被修理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不受拦阻的时候，能够如期的完成的时候，这个就更加的显明了在他的心中，上帝是首位的，是最重要的。所以上帝对上帝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他看成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第三节继续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有讲经给我们读过了经文，或者说我们一起读了经文，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所以我们一面在讲的时候，你一面在回看回顾一下。而在第十八年的时候呢，约西亚他就吩咐了当时候的大祭司，叫做希勒家的这位大祭司，他要求他来结算当时候人们当时候带到圣殿来的银子。而这个银子呢，数算了之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来修理来修复耶和华神的殿。而为什么会需要修复啊？我们会问，为什么需要修复？当然了，你记得当玛纳西还有亚门在位的时候，请问他们会去顾忌到上帝的殿是怎么样的吗？他们会去在乎吗？不会，因为他们当时候都拜偶像，他们根本不会去管上帝怎么的吩咐，甚至玛纳西变本加厉，他做什么？他在上帝的殿里头，他安放偶像，尝试在圣殿里头去拜偶像。不过呢，这一切呢，最终都被约西亚从圣殿当中给清理了出来。为什么要留到约西亚之后才清理啊？因为他的父亲亚门也是在拜偶像，什么都没做，所以约西亚把这些都清理出来了。而你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当时候因为他们五十多年的时间没有人去管圣殿是怎么样的，到了约西亚的时候还需要去修理去处理吗？当然需要了。好，你看新加坡就知道，你发现很多的建筑物，对不对？请问你的住家，你多久会修一次啊？或者你会不会放下整五十年你不去碰它呢？多数人可能你十年二十年你会小修一次哦，做一些调整，因为你会发现，当中家里东西会有东西会损坏啊等等，对吗？可是你可以想象啊， 马拿西在位55年，对不对？至少有50多年。你在想这个是18年，他在位18年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应该有多久没去休整了？所以有必要吗？当然是有，而他也乐意这样做。你或许也会再问，就是为什么他不是？你不是说他很爱神哦，传道，他不是以上帝摆在第一位哦？为什么拖到第18年才去做？怎么不早一点去把他给处理？对吗？他在位18年呢，等了18年才去做嘛。他想必呢，他不是因为怠惰，而他不想去处理这一切。而就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是很热心、很爱主的一位君王。所以我们唯一的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之前的精力都放在把偶像从他国里除掉那个方面。而他在位的12年的时候，就是他20岁的那一年，他似乎是花了至少5到6年的时间，尝试把偶像给杜绝。你要记得哦，把偶像给去掉的话，不是说你把秋坛去掉，就没有人自己再找个地方偷偷的去拜哦，对不对？所以当时候呢，祭司啊等等也必须与他一起的来配搭。为什么呢？你必须要教导你的百姓，来把上帝话语再次教导给他们，以致他们能够照上帝话语去遵行。这个请问是一天做得完的吗？一个礼拜做得完吗？就算你把全部拆掉的话，他的心还没有改变的话，请问你一年做得完吗？所以你会发现啊，时间上需要花时间去做吗？他花了那时间去做了。所以来到了第18年的时候，他们终于能够把他们的精力放在圣殿的维修上面的，以致呢，就在第18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起事件。所以当时候呢，约西亚他就吩咐了当时的大祭司，要求他把所收到的钱算结算之后呢，就要把这个钱用在一个特定的事物上，就是要把这个钱给当时候在负责修理圣殿的人们，而且是用来做什么呢？给他们用来购买木材，看第6节哦，还有凿好的石头，这些都是必须的，所以就是用来买这一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啊，他们如果想要修理圣殿的话，一定要木材、石头。可是如果有人要修理，手头上却没有木材石头的话，请问修理得来吗？做不到，对吗？所以如果当时候钱并没有被发出去的话，工程会延误啊，工程必然会延误的。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哦，约西亚他主动的来下达了命令，告诉大祭司说他必须来把钱数算，就要确保这圣殿的维修的工作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哦，我强调说他是主动的吩咐他哦。哦，为什么呢？这很不一样诶。你看国王可以说我有很多事情操心，对不对？我很多事情操心的时候，我不一定有时间去操心圣殿的事情。所以圣殿的需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再去处理啊？等大祭司跟我讲的时候我再去做咯。可是如果等到那个时候才做的话，比如大祭司跟他讲说我们发现不够东西了，宫停了，不能做了。就怎么办呢？王或许能够等到那个时候才去做事情的。如果你看到哈该书的话，你却发现哈该书里头就提到了百姓确实是有这样 的倾向啊。为什么？神的殿没有被修复，人家却修复自己的家，把自己家做得美美的，却忽略了神的殿。是神的百姓的确是有这样的软弱，会有这样的倾向的。可是我们看见呢，约西亚呢，他并没有等到事情发生了，东西停止了，他才尝试去处理一切的事情。反而他是主动的去吩咐当时候的大祭司他该怎么做，以便上帝的殿的修理不受到任 何的拦阻。而当神的殿被恢复的时候，他就会再次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一再就印证了一点，就是印证的说，约西亚王啊，他心里是把神放在首位的，最重要的。神所吩咐的他去做，神的殿他尽上他一切的本分，去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使到他能够被重新的被修复。所以自此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对约西亚王而言，从他16岁，就是他执政第八年开始，直到他26岁第十八年的时候，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居于首位。从他16岁到26岁当中，上帝一直是他生命当中的那优先的中心首位。他对上帝的热心不是昙花一现，不是说他16岁的时候来求告神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悬崖式的跌落了，不是哦。也不是说他16岁的时候求告神，20岁的时候除偶像之后，除了偶像之后，他的热忱，他对上帝热心减退了，甚至是消灭了或者磨灭了，因为很多东西重要的事情要做，发现说他或许不再那么的以神为中心了。不是，甚至到了他26岁的时候，他依然如此。而上帝对他一生的评价是什么呢？记得吗？我们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跟随他祖宗大卫所行的一切道路，不偏左右。他一生就是以神为他生命的优先，他就是把神放在他生命的首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反省，可以来思想的，就是我们爱神，我们的心是否如同约西亚的心这样，约西亚的心这样来爱神，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呢？我们是否极力的在生活当中的一切事物上，我们都提醒着自己，我们当遵照他的话语而行，来顺服他的话语，来荣耀神呢？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意识到我们是神的子民，并且也因此很下意识的常常告诉自己说，我们当在他给我们所处的一切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当在心思哦，我意念上和行为上，我们都来荣耀他，来讨他喜悦的。那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哦。我们生活当中，或许你是家庭当中唯一养家糊口的那一位，而你工作的时间为了养家糊口，你工作时间非常的长，非常的劳累。又或者你是一位主管，你主管底下有好一些的员工，可是你的员工呢，他们工作的那热忱没有你那么高啊，可能因为不同的缘由，他们都很难去推动他们去工作，你又是怎么做的呢？又或者你是一位员工，你有一个非常对你诸多要求的老板，又或者你有很多的同事，可是同事好像也不怎么愿意帮忙，你又怎么去应对呢？你也或许是一位学生，你今年的课业会非常的繁重，甚至把你是压到你都觉得喘不过气来。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学校的时候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你又是怎么相处的呢？ 又或者我们从另外一角度，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或许是孩子，你有年纪越来越大的父母亲需要你诸般的照顾关怀，又或者你已经结了婚啊，夫妻都很忙碌，哇，忙到有时一个礼拜也好也没有什么时间坐下来一起谈谈话，你会怎么去处理呢？又或者你是一位母亲，你孩子还很小，小到哇，当我们讲小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挑战很多啊，挑战很多的孩子，你生活当中你又如何去应对呢？你或许是一位父亲，孩子已经在读 poly 或者读大学了，而你很希望他听你的话，不过你发现他的手越来越有力哦，啊，他是否敢跟你掰手腕？又或者是你可能已经进入你是乐龄了，你在帮忙照顾你的孙子孙女，而照顾的时候也是有挑战的哦，无论是孙子孙女带来挑战，又或者是你的孩子带来的一些的挑战，因为孩子有他的一些的看法，跟我们可能照顾的有点不一样哦。请问啊，在这一切的处境当中啊，我们是否很清楚的意识到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当照着他的话语而行呢？还是我们会选择哦，哎呦，为了避免冲突，避免这个，避免那个，所以我可能我这边我就当作看不到，我当作我不知道呢？挑战很多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而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的，就是极力的在各层面当中来仰望，来顺服我们的神。或许有些时候你会告诉我，神会告诉我们说，你会分享说，哎呀，我每一天的生活都那么的忙碌了，忙碌到我要做完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没时间做了，我哪里还有时间去想我会不会在荣耀神，我会不会在我生命当中我该做什么。或许真的是你的生命当中会忙碌到那个程度，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有时间给你特别的去思想说，我该不该，我该怎么去做，我能够做完就已经很好了。若真的是这样的话，而且真的是你当你做完一切，你好像全身精力都被榨干一样的话，我会鼓励你，在你开始做这一切事情之前，不是，因为你会发现你去做的时候你就没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你一投入当中的时候停不下来了，你会发现要去想要去祷告的时间好像感觉都没有了。这样我会鼓励你，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当你投入你的精神去做这一切事情之前，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告神，告诉上帝说，主啊，这一天又是忙碌的开始了，我忙碌到我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去思想更多的事情，我忙碌到我很希望亲近你，我也挣扎，我想要更加在一切的事情上荣耀你，可是我在挣扎，主啊，求你帮助我，赐给我恩典，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经历，使我在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使我能够有智慧，晓得如何按照你的话语而行。尽管是有些时候是反射式的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反射性的要做事情的时候，也求主你帮助我是照着你的话语反射性的去做。求你帮助我，在我这一天开始的时候，让我晓得你会带领我经过这一天的时间。求你去帮助我，在我行事为人上能够对得起你，凡事蒙你的喜悦。我觉得这是我们都可以尽力去操练的。而我会鼓励你，就是如果你发现真的一天很忙的话，你发现你需要早起5到10分钟你才能够祷告的话， 就早起那五到十分钟，因为在五到十分钟对你接下来的一天是关键的，是关键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告他，他必定加添我们所需的恩典和力量给我们。因为主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说的，他是说你们祈求就不给你们，是吧？不是哦，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在于我们没求，或我们忘了求。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来求告他。我不是说你求告了神之后你当天就很顺利哦，不过上帝必然会给你你所需的恩典与力量去应对那一天所必须应对的一切。他也会使到你在这应对的过程当中更加去清楚去尝到他的美善，清楚去体会到他是你的主，他在带领着你保守着你，并且知道见他的面。而且我们的主也赐给我们有主内的肢体哦，你看看你左边右边的那一位，诶，可能你左边没有人哦，这你就看远一点点啊。你看你左边或右边的那一位，上帝使到我们有主里的肢体，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约中的一个更大的家庭，我们各自有约中的小家庭，对不对？可是我们是个约中更大的家庭。上帝使到我们成为在家庭的一份子，哦，不是，你不是在别的教会，你是在这个教会，对不对？你在这个教会，上帝使到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之后，我们之间呢，我们就有那义务彼此的来扶持。而上帝使到我们的确是能够彼此扶持的，能够提醒彼此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首位。所以我们当求主啊，也赐给我们有智慧，给精力去扶持你左边右边的人，弟兄姐妹，也求主赐给他们有精力智慧，这样的来扶持你，扶持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能够把他放在生命当中的首位，就是在你生活当中的一切不同的层面的时候，无论在工作也好，在教会也好，在任何其他层面都好，当人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人们会彼此的说，哇，他很爱他的神，他很爱他的神，而且他不偏左右，他不偏左右。而你要记得哦，你要帮助你主内的这个大家庭当中的成员，也使到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说的哦。啊，我们当求主恩待我们。所以从约西亚身上我们看见了第一个有关于一个束缚神的心的第一个特质，一颗将神放在首位的心。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特质，就是一颗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的心，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的心。我们可以透过当上帝的话语临到约西亚的时候，约西亚的回应当中来看见他是如何紧紧抓住神的话语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的经文的时候，那边就让我们看见大祭司当他遵照约西亚王所吩咐的去行的时候，他在神的殿中他找到了一卷书，这卷书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那边写叫做律法书，哦，这个是律法书。所以这律法书当中，如果你在接下来看的话，经文当中他会一再的提到这律法书，或者跟这律法书相关的内容。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律法书呢？因为这边律法书所指的是神的话，神的话。 怎么知道呢？当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律法书呢是被用来形容生命记的一个词汇。所以看生命记31章24到26节的时候，就说到了摩西把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直到写完了，摩西就吩咐他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你们要把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做反对你们的见证。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还有圣经的多处，特别是在生命记当中，我们就看见律法书指的它会指向的就是生命记。所以圣经学者呢，很多时候他们在解释这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的时候，他就会说这里所指的当时大祭司所找到的这律法书，要么是整个的生命记的整卷生命记，不然就是生命记当中最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记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一贯的认识。而当我们讲生命记的内容的时候，就是生命记是摩西写的哦，这个很重要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人啊，特别是新派的学者哦，他会跟你讲说这本书啊是当时候他们自己搞出来的，然后就说这本书搞出来之后就要假借这本书说是摩西写的来做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进行宗教改革，所以他就这样做了。不是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这边所指的律法书讲到是生命记的时候，指的就是摩西所写的。就正如生命记经文这边所讲到摩西写的。所以我们手头上啊，我们都有圣经，对不对？请问啊，你圣经有几卷书啊？66哦。OK， 请问当时候的人啊，是不是每人有一手上有一本圣经？当时候的圣经是什么样的？我是不是可不可以拿一本一整卷书这样，我就可以走来走去的？你要记得当时候的书卷是写在皮卷上的，或者是抽卷上面的，所以当时候的话，请问啊，如果你要看一段经文的话，你是不是几页这样翻翻就有啊？不是哦，要把它球放出来，放得很长很长很长，然后你要收的时候，你是全部卷在卷，你是要收在一个地方的。所以当时候呢，当时候的经文如果被找到的话，很多时候就是一样抽卷式的被找出来的。而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当经文特别提到律法书的时候，这个被找到的律法书必然是神的话。这个很重要哦，这是神的话语。所以这本书被找到了之后呢，大祭司就把它给了当时候的撒番，对不对？然后给了撒番之后，当时候呢，这两个人应该都知道说他手头上拿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当撒番去到约西亚面前来向他报告整个过程，人们是如何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然后又把圣殿开始在维修了等等，讲完了之后啊，撒番就特别的告诉王说，书记告诉王说，希勒家大祭司交给我一卷书，然后呢他就在王的面前把他给读出来了。若是这本书不重要的话，我相信哦，撒番这个书记不可能在王面前读出来的，免得如果不重要的话，然后王对他发怒的话怎么样呢？哇，那个就不得了啊！所以他当时觉得很重要，就把它给读出来了。而十一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他听了李妥妥内容之后，王所做出的反应。经文说到，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就撕裂自己的衣服。撕裂自己的衣服在当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呢，它有至少两个的概念在当中哦。一个是在忧伤的时候他们这样做， 另外一个就是在悔改的时候，他们会撕裂自己的衣服，因为他们晓得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为此而忧伤的时候，他们就会如此的做。而为什么约西亚王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他明白到他的父辈、祖父辈等等，就是他知道他的先辈，他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得罪了耶和华神，并且呢，他们因着所做的一切所该承受的，就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上帝的怒气、愤怒。所以他们先祖先所做的事情是神所恨恶的。你看第十三节的经文就说到，因为耶和华向我们所发的怒气极大，这是因着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律法书上的话，没有照这所有写给我们的去行。换句话说，他们当时候知道有吗？有。可是他们抓住上帝的话语吗？没有。他们没遵照的去做。而在诸多的罪当中，这两个罪哦，经文当中会提到的，一个就是拜偶像的罪，而另外一个也因为拜偶像的缘故，他们并没有守逾越节，他们没有守逾越节。如果你看到你往下看看列王记下23章21节的话，你看23章21节的经文，那边就说到，王又命令众民说，照着这约书上所写的，就是律法书上所写的，也被称为约书，守逾越节，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边他吩咐他们要守逾越节，因为直到这律法书被找到为止，以色列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守逾越节了。没有。怎么知道没有呢？因为在历代志下的30章当中，让我们看见在约西亚王之前，最后一个守逾越节的王是谁啊？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是最后一位守逾越节的王。西西家是约西亚的曾祖父。哦，曾祖父。当时候呢，西西家王恢复了守逾越节的那个的传统，那个的必须。可是呢，当他的儿子玛拿西做王的时候，请问呢，还有什么？没有了。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之后他儿子亚门在位短期的时间有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人恢复。如果玛拿西或者是亚门听到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他们很可能会责备那些读这话给他们的人，他们甚至会拒绝，甚至会说，你要来咒诅我是吗？你要把这东西读出来，要搞到我的国家混乱是吗？你要使到人心惶惶是吗？因为他们的心恨恶上帝，所以他们不会，必然是不会去听的。可是我们看见约西亚，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责备大祭司或者书记，他并没有责备他们说，为什么你把这种坏消息带给我，搞到我人心惶惶，没有这样做。然而他就把上帝的话语紧紧的抓住，紧紧的抓住，紧紧的去信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这里他所听到的不单单是人的话，当然是人的所写成的，不过是上帝的话语。而上帝既然如此说了，上帝就必然如此去行出来。他紧紧的抓住上帝的话，尽管上帝的话语说让他知道的是，他处在一个极度什么？极度不乐观的处境场景当中。请问啊，我们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我们读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 约西亚这样无条件的来相信，来信靠神的话语呢？我相信我们多数人，当我们的生活经历好的经历跟上帝的话语相符的时候，我们当然信了，上帝会这样讲吗？我就这样经历吗？我经历到了，好。可是啊，如果我们的人生经历跟上帝的话语好像出现冲突的时候，请问啊，我们是否依然信靠上帝的话语呢？相信上帝的话语呢？还是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眼睛所看到，我们所经历到，所触摸到，所体会到的呢？比如啊，有人就会说，哎呦，信徒会失去救恩的。因为我见过很多信徒，我认识的，见过了，我看见他们开始很爱主的，然后他不爱主了。甚至是这些人啊，一大半生，可能现在四五十岁啊，他有30年在教会，可是之后就离开了教会。以前在教会说，哇，很热心啊，还推着我服侍啊，做了很多东西，现在教会都不去了。哇，甚至有些是牧师啊，哇，传道啊，他好像就说他不信了。有些人就会因为看到这个结论，就是哇，人会失去信仰的，人会失去救恩的。可是我们是这样来信靠呢，还是我们信靠是以弗所书当中的上帝告诉我们的话呢？看以弗所书1:4哦，神就告诉我们说啊，天父在创世以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到我们是我们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请问啊，神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忽然倒过来成为不圣洁，成为有瑕疵的？不可能啊。而上帝的话语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因为他蒙他拣选，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不可能倒退了，不可能回到一个不幸的光景当中了。如果上帝的话语既然这样说，可是这样跟我的看见接触到了不一样的时候，我会怎么选择呢？而如果我们遵照上帝的话语来看待我们的世界的话，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话，我们的结论应该是那些之前进无论还教会多久，他最终离弃了信仰的，他从来未曾真正的信靠过耶稣基督。你会怎么选择呢？我们是否相信，你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在正道说，说到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犯罪的人，必然会临到。我们是否深信就是如此的呢？尽管我常常看到很多我认识不信主的人，还没信主的人，他们做了很多我晓得是错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不过生活过得比我还好，我面对的困难他都没面对。我们是否深信上帝的话语所说的呢？深信说在他看起来很好的外表底下，其实他的挣扎是我看不到的呢？而上帝使到他骨头，是使到上帝使到他骨头沉重，因为他的罪而压伤他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层面真的在发生着呢？我们是否是选择信靠上帝的话语，还是我们信靠的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呢？约西亚他并没有让诸如这样的一种的想法，比如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所以不可能发生的，他并没有让这样的想法阻止他，拦阻他来信靠上帝的话。他相信上帝的话，他清楚知道那上帝所说的必然就是真实的，所以他深信说他的国将会面对很大的困境，而上帝审判会临到他的国家，而他接下来他就尝试用尽一切的办法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若上帝许可。 这也是为何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却看见他就差派人去到来寻求神，来了解说他这样的一种的审判，他国家所必须去面对的审判是否能够挪移呢，消除呢。所以看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他差派了希勒家祭司、亚西干、雅各伯、沙番还有亚西亚，他们去见当时候的一位女先知户勒大。去见到户勒大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了户勒大，来告诉当时候这些人，就借着他们的口来告诉约西亚王说，上帝必然会使他的审判临到犹大，会因着他们的过犯使他审判必然的临到。而在这里经文就特别提到了怎么样的过犯呢？拜偶像的过犯。十七节就说到，因为他们背弃了我，向别的神焚香，他们所行的一切都使我发怒，因此我的怒火要在这地方点燃，燃点不会熄灭。所以上帝在这里就清楚的指出说，因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审判必然会临到，没有出路，这个审判不可能被挪去。而第十九节当中啊，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说，他们要成为荒凉，受咒诅，最终这个国将被毁灭，将被毁灭。然而因着约西亚王的缘故，神却使这毁灭延后才临到这个国家。延后才临到这个国家怎么知道呢？你看我们说第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请听我读哦。你听见我攻击这地方和他的居民的话，就是他们要成为荒凉受咒诅，你的心就顺服，在我面前谦卑，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在我面前哀哭，我已经听到，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因此看啊，我要使你归到你的祖先那里，你必平平安安的葬在你的坟里，你不会看见我要降在这地的一切灾祸。换句话说，只要是约西亚在位做王的时候，这个灾祸就不会临到当时的犹大国。这是上帝的怜悯啊，不是因为他们值得配得如此。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领袖，当他顺服神的时候，他的顺服带来了一个超越他估计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呢，使到当时候他同时代的人们很多就免去了战火的蹂躏，战火所带来的悲痛。很多时候啊，当上帝使到我们来顺服他的时候，其实顺服的所带来的影响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为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他所招的人。好，代表说你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啊，对你身旁的人会带来影响的。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就包括别人在你身旁所做的，你在别人身旁所做的。而我们看见顺服所带来的是恩典，是怜悯，作为领袖的影响就更大。所以常常要为这教会的领袖祷告啊，常常为着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扶持我们。约西亚他的心顺服神，因为他把神摆在生命当中的首位。 因为他紧紧地抓住上帝的话语，但上帝话语被他听到的时候，他知道说这是神的话，他没有去挑战说这是否上帝的话，他知道说这是上帝的话，他紧紧地抓住，他信靠上帝所做的所说的一切，并且他转脸仰望上帝，仰望神，因为他知道他的帮助唯独从上帝而来。约西亚王他是个非常重要的王，甚至可以说对当时候的犹大国的存亡，他是举足轻重的，关键性的。可是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个更加伟大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完美的君王，是因为他把一颗新的心赐给了当时的约西亚，赐给了约西亚，以致约西亚的心能够把神摆在他生命的首位，以致他的心能够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而我们完美的君王不单是为约西亚这样做了，他也为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做成了这奇妙的救恩。我们的心呢，其实是非常的诡诈，是非常的硬刚硬的，以致呢，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愿来荣耀神，不把他当作神。尽管我们每一天享受他给我们的空气，我们在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可是我们却拒绝这给予我们一切的上帝，我们拒绝来承认这使到我们每一天有生命的气息，能够过每一天的这位上帝是那独一的真神。耶利米书的第17章第9节就特别的这样说到，他说到我们的心是何其诡诈的。我读两遍，我先读新译本，我再读和合本给你听哦。新译本是这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试透呢？和合本就这样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哦，这是无可救药，就是无法医治啊，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们或许心里会在想，什么叫坏到极处？关在监牢的都比我坏，我哪里有坏到极处？确实，确实，我们或许没有像马拿西或者亚门那样干尽他们所做的恶事。马拿西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献上哦，拿火来烧，当作祭物，还献上给他的偶像，多么可恶的人啊！我们尽管没有做出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的心却如同马拿西跟亚门一样，恨恶神，恨神，跟他们恨的一样深。可是呢，因着普遍恩典的缘故，上帝使到罪人，不是每一个罪人都心里有多邪恶，就会全部的做出来。上帝使到我们没有按着心里的一切的邪情的意念去做出来，不但是我们没有这样，上帝不但是怜悯了我们，上帝同样的是怜悯了当时候的约西亚。尽管约西亚是死在的生活的年代，是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前，可是呢，也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所做成的救赎，以致他的心被神改变了，以致他来信靠神，以致他把神放在首位，以致他来紧紧抓住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来爱神，我们能够把他放在首位，我们能够来遵行他的话语，信靠他的话语， 就是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并且圣灵也使到这个救赎已经作用在我们的身上了，以致呢我们今天也能够带着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来依靠我们的主。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谦卑，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甚至有硬着心去犯罪的时候。可是呢，每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来悔改的时候，他必然赦免我们的罪，他必然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他必然使我们刚硬的心软化下来，他也必然使到我们再次在他的面前谦卑下来，来顺服他。你的心是一颗顺服主的心吗？如果是的话，感谢神，你当为此常常感谢，你也当求主天天加给你力量，使你天天的顺服他。如果你在挣扎的话，你发现你的心不没有你想象中你渴望的那样的顺服神的话，求主加添给你更多的恩典与力量，把它放在你生命的优先位置，也帮助你更加的来认识他的话语，以致你能够更加的抓住他的话语。在这种时候啊，你当做的，我当做的，就是转脸仰望耶稣基督，也当我们来到我们完美的君王的面前求恩典求怜悯的时候，他必安慰我们，他必鼓励我们，他必在我们各种的处境当中扶持我们。他已经，我们的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拯救出来了，使我们进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他必然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度过我们生命当中诸多的起起落落、风浪等等，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而对于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如果到目前为止你都还没信靠他的话，我要鼓励你，你当来信靠他。如果你发现你还不认识他的话，我鼓励你，你要常常的来听讲道，你要来参加主日学，从不来参加团契，从不同的层面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为何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而言他是我们的至宝，认识为何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而我们当来认识他，因为持续的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审判比当时候犹大国被毁灭的审判更加大、更严厉的审判将会临到所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来的话，你还没来信靠他的话，快快的来信靠，来认识，来信靠这罪人唯一的救主。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我们晓得你的恩典何其丰富，因为你丰盛的恩典，你把我们这不配的罪人拯救了，从那必须面对永死的结局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你也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拯救出来，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你使到我们的心能够来爱你，能够把你放在首位，你使到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抓住你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来顺服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看清主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反而主啊，让我们能够抓住你如此宝贵的救恩，并且每一天加添给我们力量和恩典 来顺服你。我们晓得在顺服的时候，我们面对诸多的挑战。然而主啊，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挣扎当中，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断的来求告你，因为我们晓得你必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也更加的盼望我们当中还会信靠你的亲戚朋友，甚至今天到我们当中如果还没信你的，主啊，求你使他们能够快快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以致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的来去享受在你里头，唯独在你里头才有的那丰盛的恩典和超越一切的平安。主，求你就赐福我们在这新的一周当中，让我们在一切的事物上都来操练，来顺服你，在顺境逆境当中都靠着恩典来顺服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